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欢迎您收听这个信仰百科全书的节目，
信仰百宝箱。
听众朋友好，何玉好啊，
你好，
又到了我们约着见面的时间了。
是啊，
每天有15分钟，实在宝贵啊。
是的，听众朋友弟兄姊妹，这次呢我和雅芳还是继续跟你讲但以理书。
是，
你可能也会觉得奇怪，为什么我们没有按照但以理书的经文一章一章或者是一段一段的经文讲解呢？
其实呢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希望在每一天的节目15分钟当中呢都能够分享。分享什么呢？主要是帮助收音机旁边的你呢能够自动的多看圣经。所以呢我们专讲书里面主要的部分，那么详细的地方呢就要弟兄姊妹听众朋友自个儿看圣经，多多的默想，这样子呢更多的可以领受神的信息。
对，所以呢我们没有分段的解释但以理书的经文，而是呢提供一些材料给弟兄姊妹，让弟兄姊妹自己更好的理解圣经。
好，话说上回啊我们讲到怎么样解释预言之中象征性的经文。其中呢我们讲了两个要注意的地方。
对，
一个呢就是圣经已经解释了的象征性的经文可以是解释其他象征性经文的基础。
对，这是第一点。第二呢，如果圣经没有解释的象征性的经文，我们要小心的看上文下理，并且呢找工具书做帮助，也可以找一般的普通知识理解。如果还是找不出经文的意思，我们就要保持客观，不要乱讲，等候别人帮助我们。
除了这两大点要注意的以外呢，还有第三点要注意的哈。那就是要留意象征性的经文常常呢不只是一种意义，在一个地方是这个意思，在另外一个地方呢可能会有其他的意思了。
雅芳啊，是不是象征性的经文中会有两个意思？
哦，不不，我不是说一段象征性的经文呢会同时有两个意思，不是这意思哈。我所讲的就是一般呢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意思，是吧？
对，一段经文只有一个意
思。所以我在这儿的要解释的就是这个象征在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解释。譬如说提到这个象征狮子，在创世纪里面讲到犹大支派的狮子，这是象征基督。可是我们在新约彼得后书第五章那里看到吼叫的狮子呢却是象征撒旦喽。
这也就是说象征这个用法呢会在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意思。
是的，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谨慎，求圣灵陪同我们帮助我们哈。再举个例子哈，比方说水，喝水的水哈。在以弗所书5章26节那儿的意思呢就是道，就是真理的道。可是在哥林多前书12章13节那意思呢就是圣灵。还有在提多书3章5节这个水呢又是重生的意思了。
一个水字有三种意思啊。另外呢同一个人也可以用好多不同的象征来说明。比方说吧，基督可以用羔羊、狮子还有枝子做象征。圣灵呢可以用水、油、风和鸽子作为象征。
那弟兄姊妹，一般解释圣经所没有讲明的象征的时候，我们要特别的留心，要保持客观。如果不分辨清楚，就把圣经里面的经文通通放在一堆互相的对照，很容易看错经文的意思了。
除了我们要注意怎么样解释象征性的经文之外呢，我觉得解释预言的态度，这个也很重要。
是的，
解释预言和解释圣经其他经文一样，解释的人必须谦卑，承认自己所知道的非常有限，不能够完全明白神在圣经中全部的意思。
另外呢，有一些经文的全部意思呢，也许是神还没有完全向人显明出来。如果念到不明白的地方，千万不要勉强提一些教训出来，要谦卑地承认我们还不完全明白某一段经文。
是这样啊，彼得后书的1:20-21，彼得后书1:20-21这样说，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私意解说的，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
彼得给我们的劝勉就是要我们谦卑地理解神的预言，而我们之所以能够明白圣经，那是因为在约翰福音16:13，约翰福音16:13那记载的，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对，感谢神，让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另外呢，说到对预言的态度啊，不要说我们，甚至连接受预言写下神启示的先知呢，也公开的表明他们对预言的无知。那就好像但以理吧，因为他所领受的预言而感到惊讶片时，心意惊惶。
是，这在圣经里面很清楚的记载，是但以理书4:19那里记载的哈。惊讶片时，心意惊惶。要是临到我们的话，我们可能是比这更惊惶哈。
是啊，
但以理接受预言之后呢，他的灵在他里面愁烦，甚至连他的脸色也改变了。这个在但以理书的7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对，
而8:27就记载了但以理的愁烦，这里经文说，却没有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另外在但以理书结束的地方，但以理在12:8-9和12曾经这样说，我听见这话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呢？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你切去等候结局，因为你必安歇。
那圣经上面记载的非常清楚，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解释预言的时候呢，首先要有谦卑的态度，要一定要仰望圣灵的教导和带领。
对
啊，当看不明白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赶快祷告，求神赐给我们智慧。
不错，
好，我们先说到这儿喽。
好，因为又到小环节的时候了。
是，
这次呢还是宋天恩的灵命成长秘诀。
灵命成长秘诀。听众朋友你好，我们这次呢接着上一次的话题，继续来谈谈灵修读经的时候默想的方法和它的内容。上次提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把自己带入经文所提到当时的历史背景当中，想象一下自己如果是处在那种环境背景当中，会有什么反应，会有什么举动。那么今天提到一个另外一个方法，就是重读经文。重读经文当中你所要研究的字啊、词或者句子，当每次重读的时候，要留心体会感受，有没有新的提醒，有没有新的收获。重读你可以是用心里默默的读，也可以大声的把它念出来。我用腓立比书4:13这节经文做例子，我们来试试看。这节经文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好，第一次我重读的时候，我加重靠着这两个字，靠着。第二次我就集中去思想那个加给我这三个字。到第三次，我要努力去想象 加给我力量，力量这两个字。同时呢，我在强调经文一开始提到凡事都能做，这个凡事。好了，那么照这个方法以此类推，当你在重读某些字某些词的时候，你会很奇妙地发现，这短短的经文经过再三的思想和默想以后，带来不同深度不同层次的收获和意义。再有比如说，我们可以把经文个人化，什么意思呢？方法就是说，在经文适当的地方把自己的名字带入，比如说约翰福音3:16，我用这个方法读给你听：神爱颂天恩，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颂天恩，叫颂天恩信他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你用这种带入的个人化的方法，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收获就会出现了。弟兄姐妹们呢，你刚才听的经文是不是就觉得一下子你跟神的关系距离就密切很多了呢？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特点。像这样呢，可以把自己带入的这个替换的经文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讲了，下次我们再来分享。再会。
你现在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
神爱何玉，神爱陈雅芳，神也爱收音机旁边的你。听众朋友，当你知道神爱你的时候，你心里面会不会觉得温暖呢？那再接下来你就要接受他，这样子的话你的生命就是更加的有保障，你的生活就更温暖了。
一点不错。弟兄姊妹，我们解释圣经的预言要有谦卑的态度。使徒彼得讲到主再来的预言的时候呢，在彼得后书1:20-21就已经提醒我们要谦卑，而在彼得后书的3:15-18，彼得再一次劝勉我们，鼓励我们要有谦卑的态度来看待预言。
嗯，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来看哈，其中说到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那这个是实在是一个很大的警告哈，我们应该防备啊，不要被那个错谬的讲论啊、解释呢，使我们的信仰走偏走差了。
是啊，弟兄姊妹，我们看圣经当然要尽力的按照正确的意思来解释经文。可是呢，我们仍然会碰到不少经文是不容易确定经文的意思。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谦卑，不要勉强的解释经文的意思。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节目内容呢，我们就说到这儿了。
对，
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再见。
你刚才收听的是信仰百宝箱，由高飞扬频道为你制作。如果你对信仰百宝箱有什么感受、意见或建议，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电台的信箱，或者在网上留言，我们会尽快恢复你的。弟兄姊妹，信仰人生需要学习的功课多不胜数，别担心，也别瞎忙，希望你好好的使用这个百宝箱，让天父帮助你在信仰的道路上有更深的追求。